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大意就是，我们原是神的工作，我们是神的作品，但愿神制作我们，制作成功，成为一个杰作 masterpiece， 而不是像有曾经有神的仆人说，主啊，当你在熬我，在练我的时候，求你帮助我，不要像那些废铁堆，就是被熬坏了，就丢到那边没有用哈。那求神怜悯我们哈。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，以弗所书第二章。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，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五节，这边的死就是指灵性的死，灵性的死亡，因着这个死，所以我们跟神隔绝了。好，一到五节我们一起读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，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。我们信耶稣得救，我们都要知道这个光景，知道这段话里边所讲的。我们以前死在过犯罪恶中，因为我们以前随从今世的风俗，不知不觉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，还有，在这个世界有一个属灵的权势是我们不认识的，那个属灵的权势呢，不信主的人，约翰一书那边讲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。不信主的没有被神从黑暗国度把他牵到神光明的国里。我讲过磁场，对不对？一个黑的大磁场，一个白的大磁场。那个黑的大磁场就是这个世界，全世界都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。如果不是神把我们从那个地方牵到这个光明的国里，我们就是在那个的权势之下。那不知不觉受那个世界的王的影响，世界的王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影响我们。那个时候我们是在其中受影响，好，所以呢，我们跟别人一样，我们跟别人一样，会照我们所喜欢的去做。好，那我刚跟你们讲说，我大学毕业以后，神就是好像天上掉下一个工作，我就去到一个教会学校去教书。那神让我遇到，第一年我让我遇到一个挑战，不是很直接的挑战，但是隐隐约我觉得是一种挑战。有一个老师呢，他不是基督徒，在那个学校23年，在那个教会学校23年，他那个德性操守之高超哦，很有学问，是国文老师，西方的这个哲学也读。啊，我跟他传福音，他说：“柯老师，我的学生说，这 是教会学校，很多基督徒老师，我们的导师不是基督徒，可是我们的导师行为比那些老师都好。他跟我这样讲，他说不是我讲，是我的学生说的哈。他还跟我讲他听过讲道，不用长老讲道怎么样，谁谁讲道怎么样，哇，我真的没话讲。但是这个老师，我刚到那个学校去的时候，就有干事把这个老师，那个学校80年周年纪念的时候的特刊，这个老师有写一篇文章，他是国文老师嘛，哈，写公益乎仁爱乎。那个干事呢，我一去到那个学校，他就把这个文章给我看。我说你什么意思？他说你先看了再说哈。啊，我就拿来看看这篇文章，然后就问我说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？就在讲这个老师，他名字叫苏宝藏，一个德性非常棒的人，实在没话讲。那我知道他不是基督徒，因为我看那个文章，那个实在是写得头头是道，悟性什么都很合圣经。可是我读，我跟那个干事说，他写得很头头是道，可是好像他不是基督徒啊。我说，哎，你怎么知道？我那时候我还不是很懂得恩高哈，我还不是很懂，这是后来我才明白。可是我里面的一个感受，好像他不是基督徒。那我现在明白，那个就是自觉，就是恩高哈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接受耶稣，他就没有真理的圣灵，他就没有恩高，这是很实在的。可是他的行为那么好，那后来我想我自己无能，所以呢我就想，哎，这个老师这么好，一个这么坏的人神都要救，那么好的人主也应该让他能够享受福分呢，他是真的很好的一个人。结果后来我听到说有一个律师，以前是律师，后来蒙主呼召来全时间呼召，他刚好那个时候要到我们那个地方，我的教会常常是在办特会的，那个律师呢就要到我们那个地方去办特会。我想，诶，他是律师，他的思想跟什么学问应该不错，也许比我更有说服力，可以帮助这个人，所以我就想要邀这个老师去参加布道会。不晓得是我不小心讲请跟人祷告讲出来走漏风声还怎样，他的女儿也是一个基督徒哦，所谓的基督徒哦，好，因为我不是很认识他怎么样，但是大学的时候他也参加团契啊，也跟我们参加团契。他还跟我们说高中的时候他在教会里边是当青年助道会的会长，好，那诗班也是参加诗班，好，所以女儿也是基督徒。结果呢在图书馆碰到他，就说，哎，小柯，听说你要邀我老爸去参加布道会。我说，哎，你怎么知道？你猜他跟我怎么说？免了吧。我说，怎么说呢？那一般人会很高兴，对不对？说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我老爸，哎呀，他的言行举止是可圈可点啊，连在家里我们当儿女的都没话可说。我很难想象一个人在家里行为那么可圈可点哦，所以后来也就没有要他。他是我们校长，后来第二年当我们校长的秘书。当我要离开学校的时候，他说，柯老师，你就为了宗教的理由要离开学校吗？他一直留我，他是校长的秘书，我跟他谈过一些话。他说，柯老师，有知识的人很多，有智慧的不多，好，他说你就为了宗教的理由要离开学校吗？一直留。我说，老师，不是，我是跟随耶稣的带领，怎么讲都讲不通，他不懂。 可是这个人呢，他会在看，因为九十年我在的时候，刚好就是九十年周年纪念，他主持校务会议，因为他是校长的秘书，他说学校要有行政，一般学校的行政上的庆典，由训导处的训育组主理。那我们是教会学校，也要有宗教仪式的庆典。啊，当然要让我们，让我们这个学校里边的这么多的基督徒老师里边，选两个出来主持。那这两个人应该是怎么选呢？应该是最像耶稣的。哦，我听了，我的心说，哇，他都懂哎，哈。他选两个最像耶稣的，那就点名了两个，其中一个我真的知道，那个人实在很棒，我的学姐，大我两届三届的，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基督徒。哇，这个人，可是他没有在生命的道上，他没有得长神的恩。经过了大概前几年，我看到他的女儿是一个基督徒，他的女儿自己在他的写，他写书， 你知道吗？那个菊花看过他的书，在他书的序上面，他的女儿自己承认他的婚姻失败，啊，很痛苦。后来上帝怎么在这种苦难的里面把他重新带回到主的怀抱里。那你想，他第一次婚姻，他的老爸那么有学识，那个各方面，你说他老爸不会帮助他吗？对不对？我弟兄姊妹，我提这个给你们，就讲说生命的事真的只有神能够帮助我们，真的只有神能够帮助我们。我们实实在在，我们的生命被神更新变化，只有神能帮助我们。人看我们好或不好，那个撒母记说，神跟神看人跟人不一样，人看人是看外貌，你有没有好行为，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可是神看人是看人实质里边的内心。好，所以我这个原来自以为自己还不错的人，信了耶稣才发现我是罪人，也来追求主了，那继续跟随主才发现，啊，主啊，我这么的不认识自己。那只有耶稣来光照我们，只有耶稣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认识到自己，我们才会晓得说，啊，我真的需要悔改。所以能够蒙神光照，被神的光，被神的恩光照到，被神的慈光照到，而让他光线的医治之能来医治我们的人，有福了。好，所以我越过呢，越觉得主啊，我要勇敢的来到你的面前，让你来光照。虽然认识自己有时候很不容易，那个感觉不是很好受，可是主啊，那是你对我的爱。好，那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这边说，我们原来跟别人一样都是罪人，都是偏行歧路。我们不看我的行为比别人好不好，都是五十步笑百步，都是不合格的。但是呢，因着神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他给我们一个机会，可以跟基督一同活过来。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得救的经验，每个人的经验都不太一样，那都是主做的，或者他借着别人来关怀我们，来跟我们讲福音，或者他借着什么事 各种方式都不一样哈。总之，神就是让我们晓得，我们需要来接受耶稣，然后我们就重生得救。那生命到这里，这个还只是一个起点而已。继续，我们看第六节到第十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，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第六节说，叫我们跟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这个是就像我上次讲的，住在基督里一样。一开始也是要这样的，因着信去持定。当然一下子悟性上我们不见得开启的这么多哈，但是就是说我们因着信，我们在那个得救的恩中，好，我们会有点尝到这种，但是以后我们要借着寻求神，借着信靠顺服神，持续的让自己在这种境界的里面。那第七节说，神是借着极丰富的恩典，让我们可以持守在这种恩中。第八跟第九节，当我读的时候，我说为什么第八第九节不跟第五节连在一起呢？第五节不是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第八节又再讲一遍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一开始得救真的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，但是我们得救不是只有一次，要继续的得救，得救再得救。最近有一个这些年有一个英国很有名的圣经权威叫大卫跑神，他就讲，我们都还在得救的过程中。他不认同一般人讲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他说我们都还在得救的过程中，因为他研究圣经，圣经讲到说有的人会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，所以可能为什么从生命册上可以涂抹人的名，就表示生命册上名字本来记上去了，后来又涂抹掉，因为圣经有这种话。他说他是很扎扎实实的研究圣经的哈，那他说我还在得救的过程中。那根据圣经是有这样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。腓立比书第二章，保罗，这是保罗讲的话哈。他前面讲到耶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成全了救恩，然后十二节到十三节我们一起读。这样看来，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既是常顺服的，不但我在你们那里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，更是顺服的，就当恐惧战惊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你看这个地方讲，前面已经讲到耶稣为我们成全救恩，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彼此成为亲爱的弟兄。那保罗这个地方讲，你们既是常顺服的，更是要顺服，当恐惧战惊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。我在的时候你们顺服，我不在的时候你们也是要顺服，顺服在神面前，顺服就能得救。 顺服以至于得救。顺服谁？顺服神。我们如果不顺服神，当一个情况来到，我有我的意思，神有神的意思，神有一条路，我有我自己的一条路，我不顺服神，那我就是偏行己路。那偏行己路，别人不一定看得出来你在偏行己路，可是灵界是很准的，走神的路就是走神的路，偏行己路就是偏行己路，偏行己路你就得不到神的恩。这个就是耶稣讲的，为我的缘故放下自己就会得着生命。如果不愿意放下自己，保留自己，就得不着生命。那我们怎么可以经常的尝到天恩的滋味？就是因为我们愿意放下自己来得到主。我刚刚跟你们说，我这些日子被很厉害的光照，我觉得自己，我跟大卫牧师说，我看教会每个弟兄姊妹都觉得他们每个人都比我好，因为呢，我欣赏他们的优点，每个人都比我好，好，真的是看别人比自己强。虽然我在那种看到自己啊，我怎么又这样啊，我怎么这个不行那个不行，可是弟兄姊妹，主的同在在我里面的全能越来越大，这表示什么？我虽然不好，被光照虽然不好，我愿意悔改，我愿意放下自己，神就进来。虽然器皿还没有被做成，还在这个叫做什么，这个施工中，还在施工中，还有很多烂泥，还有很多叽叽嘎嘎，还没有完全做成，可是到底是实实在在的在被神建造中。圣灵是赐给顺服之人的。 OK， 所以我们不看外貌，我们看我们是不是真实的活在神面前。我为这件事我越来越迫切，因为我知道主来的日子实在很近了。这个世界越来越堕落，所以我们真的要趁着我们的日子，马太福音24章说要警醒，要预备，趁着我的时日赶快的多多的来得着主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讲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，这个恐惧战惊就是不是说一直在害怕，不是，而是说存一个敬畏神的心，长存敬畏神的心，长存敬畏神的心，因为敬畏耶和华就会有得救的智慧，我们就可以得偿天恩的滋味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再看回到以弗所书2章这里，所以我就明白第8节第9节，这个不是指刚刚一开始得救，我们这一辈子自从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一直在走天路，我们这个人的旧照在神的光中被光照，我们一直的在被更新变化，就是离去旧照，好，那让耶稣在我们里边活，这样子的一个不断的得救，接着不断的信靠顺服，不断的得救，这个都不是出于自己，我们能得救都不是靠自己，就像加拉太书那边讲的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肉身来成全，还是圣灵做工，圣灵在我们里边做工，圣灵怎么在我们里边做工？因着我们愿意依着神的意思来悔改，圣灵就会在我们里边做工。好，那然后第10节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。在基督耶稣里，那个约翰一书3章好像是24节那边讲的，我们怎么样可以在基督耶稣里呢？遵守神的命令， 就会在基督耶稣里。所以信靠顺服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，因为信靠顺服确保我们不偏行己路，信靠顺服确保圣灵会来充满我们，会更新变化我们，会让神的生命越多的进到我们里面来取代我们旧造的生命。好，感谢主。那我还跟大家谈另外一处圣经哈，在何西阿书第二章，旧约何西阿书第二章14节到23节，我要跟大家谈这一段。我相信我自己还有很多神的儿女，不是是好像悟性有开启，可是好像还不是那么全然的明白，全然的领受我们所得的救恩是多么的伟大，多么的丰富。弟兄姊妹，神呼召我们来信耶稣，不只是给我们一点好处而已，固然我们会得好处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走神的路，神一定会在神的路上，神所赐的一定各样美善的恩赐，各样全备的赏赐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，那么良善的神，那么满的慈爱的神，绝对不会把不好的东西给我们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们走主的路一定是蒙恩蒙福，而且神给我们的福不会加上忧虑。但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居住。最宝贵的是我们得着神自己，我们得着神自己，我们就得着一切的丰盛。这个就是保罗讲的，他在哥罗西书那边讲，在基督里得着一切的丰盛。好，那所以最宝贵的就是神要把他自己给我们。那这个地方讲到一件事，神聘我们永远归他为妻，神耶稣被比喻作新郎，我们是他聘为妻的，他要跟我们结合成为一。好，保罗在讲到姐妹要顺服先生，弟兄要舍己爱姐妹，他就讲到基督跟教会，他讲到这个婚姻的关系，他说我是指着基督跟教会讲的。世界上有哪一个关系是比夫妻的关系更深的？就是耶稣基督跟教会的关系，耶稣基督跟教会的关系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话好吗？我们一起来读哈。这个是何西阿，是那个时候神以犹太人已经都越来越就是多有偶像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犹太人下埃及出埃及，出埃及因着羔羊，借着羔羊的血，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，逾越节。好，所以他们就可以逃离埃及，因为埃及那个时候每一家都有死长子，连牲畜投生的全部都死了，一片哀嚎，所以他们就希望他们赶快走赶快走哈，不要把那个咒诅给留给他们，所以他们就走了。他们走了以后呢，就进到旷野。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历史，我们如果读经都知道这个历史。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，因为心里迷糊，常常走错路，常常不讨神喜悦，惹神怒。神说好，我让他们都倒闭在旷野，除了两个专心信靠顺从神的加勒跟约书亚，还有新生的一代，其他就有从那个 那个埃及出来的，全部都倒闭在旷野。那他们进到迦南地，如果他们继续像加勒耶稣亚那样，那个流奶与蜜之地神应许的，如果他们继续像加勒耶稣亚那样子听神的话，就会像以赛亚48章那边讲的，我们看一下以赛亚48章先知的话，如果他们一进迦南地真的就是这样子的听话，因为神跟那个大卫说，我要选定一个地方，让我的子民在一个地方被栽培，好，可是呢他们不听话，神就管教他们。以赛亚48章17、18节、19节，我们一起读。耶和华你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教训你使你得益处，引导你所当行的路，甚愿你素来听从我的命令，你的平安就如河水，你的公义就如海浪，你的后裔必多如海沙，你腹中所生的也必多如沙粒，他的名在我面前必不减除也不灭绝。你看神的心意呢，他为什么要教训我们，他为什么要给我们他的话，为什么要差派先知来呼吁神的百姓归向神，神就是想把平安把公义的生命给他的百姓，可他的百姓不听话。好，那我们来看，所以后来神选了一个大卫，给他们很多的祝福，可是到最后他们在神之外仍然有所恋慕，他们有偶像，他们有所崇拜，就应验了神的一个律，诗篇16篇第4节说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必加增。所以以色列人呢，就很多的愁苦，很多的麻烦。我们来看何西阿书，现在何西阿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哈，2章14节到23节，我们一起读。后来我必劝导他，领他到旷野，对他说安慰的话，他从那里出来，我必赐他葡萄园，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，他必在那里应生，与幼年的日子一样，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。耶和华说，那日你必称呼我医师，不再称呼我巴利，因为我必从我民的口中除掉诸巴利的名号，这名号不再提起。当那日我必为我的名与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地上的昆虫立约，又必在国中折断弓刀，止息征战，使他们安然躺卧。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，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，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，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。耶和华说，那日我必应允，我必应允天，天必应允地，地必应允五谷、新酒和油，这些必应允耶斯列民，我必将他种在这地，恕不容蒙怜悯的，我必怜悯，本非我名的，我必对他说，你是我的名，他必说，你是我的神。这段话是一个预言。好，那以色列百姓在迦南地没有在神选定的地方好好的被神栽培，虽然他们来到应许之地，可是他们的心好像仍是在飘荡，在神之外有所飘荡。那这个地方 十四节他说，神说我要劝导他，我必劝导他，领他到旷野，对他说安慰的话。神仍然没有放弃他的百姓。我看到这一段话，我的心很得安慰。有时候我们成为基督徒，我们不是学功课一下子都学，各方面都学得很好，因为生命的功课有很多面。有时候我们我们的天然人倾向于往神的这一个方面呢，好像比较积极的去跟随，可是另外的一方面我们忽略了，我们不够平衡。好，就像那个以法莲，以法莲是神的百姓，以法莲神那么祝福他，对不对？可是圣经讲以法莲一面是烧焦了，有过过之，另外一面是生的，就是不急。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，好像我们学生命的功课，我们天然人的倾向，我们很容易往这个方向去，比如说表示爱心，我们很容易去表示爱心。有的人呢很容易在这个尽责或者是什么方面，我们都会很容易这样子。但是神要调我们这个人，是要我们这个人，我们这个人的里面外面全盘神要调我们。所以有时候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，某一些点我们没有好好的按着神的训诲走路。那圣经这本书就是要让我们去读，然后让我们来提醒我们，来光照我们，来提醒我们。那如果我们不好好的读神的话，我们只是按着我们自己的直觉，按着我们自己的一个印象也许我们就走错路了。那走错路，如果那个亏损小那就好，如果亏损很大，一辈子我们要付很大的代价来补这个洞。好，这个就是有一个神的仆人说，我如果信耶稣，如果知道神的意思，我不愿意付代价，以后我还是要付代价。好，因为走神的路就是活路，我如果不走神的路，以后一定要付代价，一定会有亏损。好，那所以呢，我们每个人都有，每个人的点都不一样。好，那他这边他就说，所以神呢，神就说我必劝导他，领他到旷野，对他说安慰的话，对他说安慰的话，要再来鼓励他。今天我们敬拜的时候，我里边一个感受主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你是我的挽回剂。我也是，我过去因为我的天然倾向是很怕错，很怕错，所以一直在这个对错方面呢，很执着，很在意。可是不知不觉，我却错失了神的另外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律。好，那当时候到了，神觉得够了，他叫醒了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神说我必劝导他，领他到旷野。这个时候为什么领他到旷野呢？领他到旷野那个地方，在那个地方呢，好像可以脱离那个分心，脱离那个世上的那个迷惑。旷野孤独来到神面前，神可以清清楚楚的跟我们有生命的相交。好，神对我们说安慰的话，神再来挽回我们。好，我们第一次信耶稣是被神挽回，可能往地狱走的，神把我们挽回过来，来走活路，往天路走。那在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，我们可能还会走错路，时候到了，神要把我们挽回，他就安慰我们，劝导我们。好，十三节十五节说，他从那里出来， 从旷野出来，我必赐他葡萄园，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，他必在那里应声，与幼年的日子一样。神要赐葡萄园，从旷野出来，神要赐葡萄园，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之门。雅各谷，雅各是苦难，是 trouble 麻烦。在约书亚记第七章那边，有一个地方叫雅各谷，就是当时有一个雅干拿了不应该拿的当面之物，连累了以色列人去爱城打仗就失败了。后来呢，他被用石头打死，就堆成一个堆，那个地方就叫做雅各谷，意思就是连累。那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苦难的地方，神赐给我们苦难要作为指望的门。那这边告诉我们什么？也许我们因为我们的不小心不明白，好，我们走岔路了，神要把我们挽回。可是呢，已经有一些负面的一些经验，已经有一些负面的经验，在这种苦难之中，在这种困境之中，神呢要让我们在那个时候跟我们有清楚的相交，让我们再来回到这一位，借着困苦叫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来依靠神，来得脱困苦的这位神那里。那这个时候，这个雅各谷就成为我们可以得指望的门。那量子他就在那里应声，与幼年的日子一样。应声就是欢唱，欢唱与幼年的日子一样，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一样。当时他们在埃及当督工好苦哦，铁炉对不对，给埃及人当督工很苦。他们从埃及出来，哇，大家很欢乐，耶和华的军队出来，没有一个是软弱的，神行神迹，让他们脱离那种被奴役的这个生活。那如果我们信了耶稣，不因为我们信了耶稣一定担保我们都是享福的，我们信耶稣要看我们有没有跟随耶稣。好，信靠顺服的人全受福气。可是如果我们没有信靠顺服呢，也许我们还是会有一些苦，还是会有一些像埃及以前的日子一样，重恶难当。那但是神在这里要挽回我们，所以我们可以像当年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一样，得脱重担，得脱铁炉，水深火热的铁炉。那感谢主，耶和华说，那日你必称呼我医师，医师就是我夫的意思，我夫，不再称呼我巴利，巴利就是我主，我夫就是跟我生命是那么紧密合为一的。那日，第十八节，那日我必为我的名，你看神跟这个立约哈。十九节，我必聘你，永远归我为妻，以仁义、公平、慈爱、怜悯聘你归我，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，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。诚实就是 faithful， 神忠诚的，忠诚待我们。信，他的信实存到万代，他这样聘我们为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信耶稣是要来跟这位永生神，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，要来跟他匹配合为一的。求神开启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可以进入这么有福的一个关系，跟永生神进入一个跟他生命合为一的关系。 也许我们还来不及领悟哈，求神开启我们。好，那这个二十二节说，神要应允天，应允地，应允五谷新酒，油，应允耶斯列民。耶斯列民就是神栽种。耶稣说，我父是栽培的人。如果我们愿意接受父的栽培，听神的话，接受父的栽培，他说，我必将他种在这地，恕不蒙怜悯的，我必怜悯，本非我名的，我必对他说，你是我的名，他必说，你是我的神。以前也许我们不知道什么叫蒙神怜悯，我真觉得我是大大蒙神怜悯的，完全没有基督教背景，完全没有，那也是自己照人所讲的那么自以为意的，你如果照现在所讲满了宗教的灵的，可是神来光照我，是蒙了神的怜悯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我多么盼望荣耀自由的生命在我里边涌流奔放，多么盼望自己的生命成为一个通路，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好不好？所以我不希望再在罪中打滚，不论这个罪的形式在人看来多好，就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我要持定神的路。也许持定神的路就是像耶稣那样修路，被挂在十字架上，主，如果这是你为我量定的，我就宁愿与你同受羞辱，就像摩西一样，宁愿跟神的百姓同受苦难，也不愿意要有埃及的荣耀。就是持定他，持定他。感谢主，我不喜欢再在罪中打滚，我要靠耶稣得胜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这样因信称义，耶稣为我们流宝血以后，圣经里边讲的很多哈，我稍微点一下，我们因信称义完全不是靠自己，然后呢要行义也不是靠自己，也需要靠圣灵，靠神的引导，靠神的光照，靠圣灵的扶持，然后神使我们成义。那总之就是我们不能继续在罪中打滚。 OK， 好，我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我们来唱那首